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你来到晨曦讲座。每个星期四呢，我们讨论有关拆船宣教这个主题。那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姚牧师你好。
哎，天成你好。
那我们今天呢讨论有关这个拆船的主题啊，我们差不多每一次都是讲这个拆船，我们不同的一些方向，不同的一些主题。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其实从一个整体这个宣教上面，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方式把宣教做得更好一些。
其实呢，国内的教会都很进步啊，我发觉那个方向也很清晰，就是从一个教会慢慢已经增长，而且呢，哇，中国国际化，教会呢信徒们也走出去，去旅游啊，去参观啊，都很普遍。那么福音从中国怎么样去带到海外去，那么这个就是拆船嘛。拆船的主题就是我们把主的信息、主的教会带到远方，没有教会的地方，我们要让他有基督徒成立教会等等。所以呢，过去呢，我们拆船啊，宣教新纪录呢，都朝这个方向很明确的。那么以前呢，中国教会你要谈到这些呢，好像很遥远。但是现在呢，哇，你觉得谈来谈去谈了那么多，我们都好像很重复。但是重复归重复，我们是不是教会每个教会有这种的拆船的使命呢？如果有，怎么样一步一步让有新宣教参与做拆船的肢体、传道人、信徒、领袖，他走得很明确的、有支持的啊，这个是过去我们讨论到今天呢一直有了。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总体来看，就是一些已经退休了、退下来拆船这个兼并，做了哇40年、50年这方面的工作的前辈，他们一生的。哇，觉得如果你要做拆船呢，从个人也好，堂会你的教育也好呢，要注重。他提出有10多个很重要的建议。
嗯，对，我觉得呢，其实现在我们国内的教会呢，开始有一些的动啊，就是有的是心动，有的是行动。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开始慢慢的愿意参与到这个普世宣教的当中，但是我们怎么样做得更好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前辈啊，他们总结出这些经验啊，对我们今天的国内的教会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老一辈的，这个宣教的
老兵，
对老兵或者是牧师的当中呢，他们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怎么样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那我们最重要的这个首先做宣教的时候应该注重的是什么呢？你发现第一个呢就是圣经的装备，
这个呢不言而喻啦，因为今天呢我们发觉很多都是什么短宣、访宣，哇，不同的名堂都是教会的信徒要走出去，都是短期的啊，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宣教士做拆船呢，都是长期的，不管短跟长也好呢，哇，他第一个提议呢，或者说要提醒我们呢，做拆船的人呢，不管你是短跟长，你的圣经的装备呢，就是你的真理的基础一定要打得很好。
嗯，也就是说在圣经上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根基啊，如果你在这个真理上没有打很好的根基的话呢，你到任何的一个工厂里都发现呢，都不能够去很好的去做宣教。
其实呢，一般来说天成你也不会反对，一定同意的。
嗯，
我们对一个信徒啊，如果有要求啊，是不是他就是算了，信了主耶稣就算了， 他没有灵修，也没有长进，是不是这样的信徒呢？
啊，当然不会。
不会啊，
任何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受洗的基督徒，你来到教会，你应该有一个真理的装备。
所以，如果是如此呢？如果你要说我要为主做工，要跟人谈到真理，领人归主，你的圣经都马马虎虎的，
嗯，
完全不懂的，或者说是错误的，这个怎么行呢？
对，
因为有一些异端呢，他也是很懂得来邀请你来跟从他的嘛。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呢定的放在第一位啊。
对，
圣经的装备。
所以我发现呢，今天国内呢有很多的这各种培训啊，无论你在国内的培训，或者是出到海外的培训，那很多培训，但是最主要的这个培训不是说我要得到什么知识，而是在圣经上跟神建立关系，打下一个很好的根基。同时呢，透过这个课程让我们自己生命有一个改变啊，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主要的。
第二呢，当然老前辈们呢，拆传这些专家呢，他们说这个灵命的装备也是我们说老调重弹，就是要鼓励你出去为主做工的宣教士同工呢，你的灵命一定有相当的装备成熟的。那么灵命包括什么？就是你的品格呢，你的追求呢，你是不是待人处事都是比较成熟了？如果一个宣教士他比较天真，而且人际关系也不好，很多工厂上为什么发生这么多问题呢？就是忽略或者说这方面的装备呢，有一定的缺陷的。
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注重某一方面的追求，但是很多方面呢，比如说个人的这些情绪的控制啊，待人处事啊，那这些方面呢，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很好的去装备，特别是品格。如果你学了很多，没有在生命上有改变、有更新的话呢，你等于是到了一个宣教工厂，怎么样做得更好呢？我觉得很难的。
第三呢，这个也是一定的道理。我们说宣教的工作，应当你出工厂以前有一定的地方教会的参与的经验。如果你只是独行侠，只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没有信徒团契相交、互相鼓励的教会生活经验呢，你到工厂去呢，你就发觉那个呢，就是一个对你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这个战士啊，都又有一个强项。如果你做宣教士，你必须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些方面有特别的专长，哪些方面特别强，能够跟别人合作。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也在侍奉当中就需要积累的。
这个第三个就是你地方谈会教会参与的经验。第四跟这个也密切的关系，如果你没有第三呢，你就很难有第四步。就是说你出工厂，你参与宣教，你有没有大后方一个团队、一个团体做你的支持呢？如果你第三没有一起来服侍的经验，就是你没有好好的团一个弟兄姐妹的肢体的彼此相互的经验，你就很难有第四步。第四个重要的就是你出去了，哇，你后面有足够的人、足够的祷告、足够的经费来支持你嘛。所以这个建立后防呢，就是你出工厂以前呢需要考虑到的。很多我们过去已经也跟大家谈到，我做差会的年代呢，真的有一些宣教要做宣教士的人来差会，说我要去工厂去，但是我们问他多一两个问题，他就答不出来，因为他根本都没有教会的生活的经验，就是说他没有侍奉经验，也没有建立这个后防的这种的便利了。
那你像我所在的教会呢，我们每一个这个团契小组啊，都是有一个宣教的一个支持者，就是他这个代表，就是这个代表就是跟那个宣教士有特别联系的，然后他代表这个宣教士常常来向我们这个团契来介绍他个人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宣教士他跟这个团契一定有很深的一个关系。如果他没有很深的关系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支持他，怎么样为他祷告呢？我觉得是很难。
所以你刚刚说这个例证呢，都是蛮有意思，因为我认识一些宣教同工，他到一些地方去呢都不可以很公开的，那么他后面就需要有一个他后方的教会的 好朋友弟兄姐妹代表替他来传达他的代祷信啊，处理这些呢，都是这个也是建立这个后方嘛，有你有支持的人，有认识的人，有关怀你的人，才可以做这个。
对，所以我们这种教会呢，本身有各不同的一些小组，那除了这些小组之外呢，那还有各个团契，那团契跟小组一起来支持某些宣教士的时候呢，那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的。
所以你建立这个后方呢，第四步呢，我也说前辈说你应当有，如果你没有呢，你就要再想想这个是不是你应当出去的时候，或者说你应当等一等，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支持的基础呢，才上路就更合适。那么第五步呢，这个就有按现在这个年代呢，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老前辈他们是老一代的人嘛，我也算是不算最老一代，都是偏老那边呢。我们就觉得做宣教呢不是那么简单，只是你后方的教会差你出去，应当有一个中介，就是一个差会。过去我们跟大家谈到什么铁三角啊，
对，
就是这回事嘛。铁三角就是宣教士、教会有差会三方的协作嘛。那么第五步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差会的对公来作为你在工厂上来帮助你督导你，而且你的对公的组合啊，你生活的大小的需要啊，你经费足够不足够，这个差会会关注到你这些总体的需要呢，就是这个差会一个好的代理嘛。
对，
那么你说了后方的教会不可以做吗？后方的教会当然可以做了，但是他鞭长莫及，他这么遥远，而且他教会也没有人在工厂上来辅助你，所以就是又透过一个差会。所以老一辈的宣教同工啊，包括姚谦呢，我也觉得呢，这个差会这个角色呢，也不可以没有的。但是我开始说，这第五步有意见，就是现在很多的教会呢，直接差，他担当了这个差会的功能，
除非是他有这个资源、有这个能力去直接自己来做，那否则的话呢，我们能够参加到一个外面的一个差会，或者是我参加到海外的这个差传机构。
我刚刚天成最新经呢，就有一个同工，他已经打算出工厂，但是这个矛盾难处就是他去的地方呢，基本上现在没有一个差会的这个机构，或者说是真的是一个差会的机构来帮助他。那么我的教会就要想，到底我们是不是教会自己来做差会呢？但是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整个执事会，我们都是很大的教会嘛，小规模的教会，就觉得我们教会做差会这个角色呢，有一点点难处。所以呢，谈来谈去就是在这个骨折上呢，要想得很好。也不是说你没有差会就不可以上路，但是呢，前辈说这个差会啊，第五步这个差会这个对公的需要呢，你要也要实际的来想得到，
对，
不要忽略他当有的功能。
你拆船呢，你不是靠一个人嘛，你需要的一个团队做得更好一点，否则你自己的话很孤单，而且你不知道怎么能够做得能够更好一点。
那么第六步呢，天成老前辈他多年的经验累积下来的说，如果上路的同工、传道、牧师，应当也有宣教的训练。那这个要听清楚哦。你说啊，我已经经过这个什么神学院培训啊，很多年前了。但是神学院的训练不是
针对性的，
不是针对性的，而且它也不一定是我们今天说这个宣教师的训练类同嘛。所以这第六步呢很重要，就是宣教的训练。就是你说这个只是那么根本都没有，那么你出工厂前怎么可以有呢？也有办法的。我们在香港这里呢，其实过去有一个差传施工机构呢，他每年或者说每两年都会办一个呢，大概两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在临近在澳门的地方呢，为那些要上路的去工厂的准宣教师呢，预备整个月或者是三个礼拜呢，集中宣教的训练。
而且呢，现在很多机构呢是有针对性的，比如像穆斯林的，那么他们就是针对穆斯林的文化呀、语言呢等等，给一个专门的一个训练。所以呢，我们当我们做宣教 之前呢，我们要好好的想清楚怎么样去有效的去装备自己。
所以呢，这个宣教的训练是一个一般性也需要的，第七步也类同，但是它就更实际了。这个宣教的训练，如果你说哎，也只不过是课堂请宣教师已经退休的宣教师来讲解来上课，不是。第七步就是你也实际到工厂去来实习，你没有真的当宣教师以前，你可以拿一年半年的时间实际短期呢到宣教工厂，你要去那个地方，将来要去呢，你去体验，你去那个真的有宣教师在哪里做工的地方，在他的督导下呢，你来认真的学习。
对，有宣教师来帮助我们去更了解那个工厂的需要，工厂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很多在课堂上你学不到的，你在工厂你才能实际遇到的。所以呢，你在那个半年也好或者一年也好呢，在这个当中很好的去认识的。
其实呢，这些工厂的实习呢就非常重要。我想到我不是宣教师啊，是牧师牧养，现在广播为主，但是我在很多年前呢，我也是念大学，没有还没有毕业。那么我们那个年代呢，根本到海外去做短宣的机会也不多的。但是呢，我有一个暑假，哇，有机会呢去东南亚，那个时候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去泰国，哇，你说这么短期，但是我有三个星期就停留在西马。跟一个牧师来学习，这个牧师现在已经大我已经15年，其实来80岁了，退休了，我们还是联系啊。而且我那三个星期在他教会里面跟他出入呢，这个是工厂上实际，我还没有做传道人，但是我去来跟他聊，看他一天的出入，他到底怎么样去牧会，哇，这个学习这个领袖就很大的福气。所以你呢，如果做宣教士，你要清楚神让你出去呢，你有机会短期也好做实习工厂上的实际的参与呢，这个益处对你将来真的做宣教士呢，也不单是课堂哦，你不是真的上课，我是跟真人啊宣教士出入，哇，那个学习那个得益的很大了。
那第八项呢就是技能的装备。那么其实我们做宣教呢，不单单说我出去了我要传福音，那很多方面我们要去面对的，比如说你进到工厂之前，你的签证的问题啊，你到那个地方你的文化呀、语言啊、然后经费啊等等，那这些在走之前呢，我们都需要去好好的想清楚怎么样在技能方面有一些装备的。
其实有一些同工他是工程师，或者说他本来那个装备他的专业是律师等等呢，虽然你说他去工厂已经不用这个了，但是如果你有这些技能特别的嘛，你到工厂上去就算主没有让你真的使用，还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因为他那个就是你的特殊的技能。那么有一些地方呢，他我们过去说你宣教师的身份根本都不可以去，你这些特定的技能有呢，哇，你就是神更大使用你的一个出口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技能的装备越多越好。这个就不是你要怎么找一个技能等等，就是你整个人越多技巧的装备呢，神用你的机会发挥的作用也更大。
对，那第九项呢就是祷告的支持。那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这个圣经的基础啊，这个灵命的装备啊，然后祷告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到一个地方做宣教的工作呢，没有后面为你来祷告呢，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你去之前，我们建立一个祷告的一个团队或者是一个群体，建立这样的长期的联系。
其实这个第九个重要的考量祷告支持，跟刚要提这个第十个也是相关的。第十个就是这个经费的支持，就是你出工厂今天的宣教士呢，你不要说你的所在的教会他全数来支持你。天成，你有没有这个发现？我呢发觉我比我更早 服侍主的前辈宣教师呢，我教会有一个两个，他们找我30年，大我5年10年的哥哥姐姐，他们上路了。那个时候呢，教会是全数支持他们，
一个教会来支持。
对，
现在我
现在根本都没有，而且呢，最多是支持你一半。所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祷告的支持，就表示你没有足够的经费。因为很多这些用祷告支持你上路的弟兄姐妹信徒，他认识你，他们同时也呢在经济上来支持你嘛。所以呢，如果你这个支持认识的人越少，你只是单靠你的母会你的教会来支持你，你一定不足够的。
对，
而且你如果不足够呢，你就蔡慧华来说教会也不那么随便让你上工厂的、嗯、你不会说哎呀我去了我先去了，神供应我了，我一定足够了，你我凭信心了，你不会说这样的话。如果你是这样呢，你到工厂去一不足够怎么搞呢？
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差会呢，不让你出去的，让你预备好了经费，几年的经费以后才能出去的。
哇，几年的经费这个也、嗯、真的很困难。一般来说呢，如果你一年的经费你筹了没有足够70%-80%呢，都不会让你出去的。我那个有一段时间是做差会，在这方面来照管宣教师的嘛。那么很多宣教师如果他的教会支持他那个费用呢只是一半，或者说一半都没有呢，那么他其他的大半呢，如果筹出不足够呢，我们真的要他等，就不让他到工厂去了、
嗯、
所以呢，可能我们国内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说信徒们呢，可能就对这个不了解。你说为什么啊，我们都凭信心啊，传道人都要凭信心，没有足够工资都要做工，那么宣教士是不是更应当凭信心呢？可能他们带着这个问题吧。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想清楚，因为当然你要凭着信心往前走，但是你到了工厂上，你的专注点应该在传福音、建教会。那么如果你把时间花在说我怎么样去筹集资金的话呢，那你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良友电台也是一个拆船的机构，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宣教师家庭啊，宣教师的这个肢体啊，他们每一年花很多的时间到不同的地方，比如说自己本身的这个教会，或者是自己本身出来的那个地方，来去向那个教会来去做一些汇报，
对，汇报
讲道。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什么？祷告支持。
对啊，而且也是经费支持，两方都是透过你会回家回你的本地来汇报来述职，我们叫述说你哎过去2年3年在服侍的工厂的作为啊，神怎么等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是也是宣教是这个很重要的部分。你不可以说我单人匹马，我足够不足够，我自己负责就足够啊，这个呢不是现代这个社会教会呢应当有这种方式了。
所以这个老宣教士在讲说，如果没有100个人来在为你祷告的话，你最少也要找到50个经常为你代祷的代祷者，那么这个才是在后方来支持你的这样的一个。
其实呢，这个年代呢，我们有什么微信啊，整个群里呢，哇，你越多群里的人是你的，你是宣教士你上路有他们在群里，哇，整个几十个100个来支持你呢，哇，你就不孤单
啊。对啊，
你都很有需要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呢，有孤单的时候呢，哇，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呢，跟我们以前做宣教师真的也不一样。你在非洲，你天正，我告诉你，现在非洲，哇，香港啊，在上海啊，在加拿大什么地方都可以同时来关注你。
啊，对，现在是很方便了。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支持网络建立不起来呢，这个是罪过。这个我觉得跟以前的年代不一样，就表示你的人际有问题。如果你做宣教师没有这些支持的网络呢，这个讲不通的。
对，所以刚才讲的第9是祷告的支持，第10呢就是经费的支持，那第11呢就是行政的支持。
哦，行政的支持，这个现在就比以前更简单，因为我们说以前需要你亲自可能寄代祷信，或者说你的差会替你寄，现在呢 在群里呢，慢慢都你都可以自己做，
方
便。但是还有一些行政的安排呢，比方人去工厂探望你呢，如果你没有后方的人跟你调配安排也不行的嘛。
嗯，对。那第十二个呢，就是职前的训练。
哦，这个职前训练是，就是你到那个工厂上去以前呢，有一个短的几个星期了，大概你做宣教是，要特别提到很迫切的、很明确的需要，你一定要懂的事情。
嗯，那第十三个就是语言学习。
哎，这个不用多谈，都我们过去都谈的很多，
谈了很多。
没有语言，你怎么做宣教师呢？
对，文化呀、背景啊，你要去了解。那第十四个呢，就是事工的体验。
哇，这个事工的体验是什么回事啊？因为你如果是上路是第一期的宣教师，什么都没有经验，那么你应当是一个好像刚刚上小学的小学生，
小学
一年班，
你就很难去做一些，
你语言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好像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到街上去买菜也需要人陪伴你，因为你路也不懂。所以呢，这个事工体验呢，就是谈到这个开始的时候呢，你刚刚进入一个工厂的宣教室，应当带着一个学生跟仆人的心态来认识自己呢，是一个起步者，要谦卑。
嗯，对，所以呢，一个谦卑的学生才能够学得更好，学得更有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进入宣教工厂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去想好，装备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14个方面啊，这14个方面呢，其实呢，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那我再把它念一遍啊，
你就好记性啊，
就是、圣经装备。灵格装备就是属灵生命跟品格的装备，侍奉的经验，建立后方，差会对工，宣教训练，工厂实习，技能装备，祷告支持，经费支持，行政支持，职前训练，语言学习，最后一个就是事工体验，
就是你要做一个真的谦卑的人。哎，我们的老前辈在拆船方面服侍之多年的，他立下或者说留给我们，留下来给我们后一辈，或者说要上路的新一代的人呢，我觉得很宝贵。
嗯，那这个宣教师最后讲了一句话啊，我把它念一下，就是切记的宣教的路呢，不可急，也不可偷工，也不可贪快，不可比赛。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稳健的一步一步走出去。
哇，确实真的是很宝贵的一种的提醒。我觉得我们中国教会面对未来，我们新一代的人起来了，你要做宣教，你要参与，你要求主，你要祷告里面来问主，哎，这十多项十多个步骤我有多少呢？或者说我应当有什么呢？我们应当都在主的面前来清清楚楚的。
对，好，我们在这个出发之前，我们要有这个好好的装备，然后有心动，更是有行动，更好的把福音传出去，建立神的教会。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愿神赐福你，
再见，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中。Thank you.